大家好，我是有意思的这一边，
我是瞎边，
在你身边，
我是娱乐在天边，欢迎收听
《原是这一边》。呀呜呀呜！
你现在收听的是《原是播客》Podcast 最新单元。原是这一边，在这里有来自不同社群领域的小编，有着不一样的族群身份，从不同观点共同关注原住民族议题，和大家一起用轻松聊天的方式分享不同的看见和思考。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什么呢？就跟我们一起继续听下去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意思的这一边，
我是夏边。
哎，各位观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仔细听好。如果你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而且又热衷台湾多元文化和这个原住民族文化的研究，
是，
又特别对历史变迁下的族群认同议题有兴趣的话，又刚好你喜欢看舞台剧，哎呦，那你就不能错过。
是，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
没错，而且这个特别来宾呢，他今年在10月到11月由小剧场推出的最新制作《战士干杯》的这个舞台剧导演，他亲自来到现场，我们欢迎导演。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耶、
来到现场的除了有这个钟博渊导演之外，还有他的这个舞台剧的演员陈嘉怡。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嘉怡。
你好，你们好，初次见面。
这些都是线上。
对对对，这些都是线上沟通。
而且要特别提醒哦，这一集一定要听完。
是的，
因为我们最后会有赠票活动，
独家真的独家，
全世界只有原始播客，
没错，一定要听到最后才会告诉你怎么拿到这个票。
没错没错，
但是这赠票呢数量比较少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最后我们今天导演还有带一个特别优惠来，
一定要听完，
一定要听完。
对，因为不是最后才讲哦，对，你不要现在就给我拉到最后。对，我们节目中间就会讲，
中间会介绍这个战士干杯很多的细节给大家。
对对对，跟大家介绍一定要听完，因为真的很精彩。
嗯，
那我们先请钟博渊导演做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是小剧场导演钟博渊。然后我们小剧场其实小是阳明春晓的晓，日遥晓。然后我们成立于2006年，那2006年成立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做了很多类型的作品。
是，
那其实我们也一直很在乎，比如说我们签到万华之后，我们有在乎关于性工作者议题啊，或是街友议题啊。然后我们其实在之前也有关心关于国土法相关的议题，
所以我们
就
这么硬的，
对，就做了一个作品叫《绘土天堂》。那《绘土天堂》的一部曲的时候是跟国土法有关，那二部曲2014年是跟碳化学运有关，所以其实我们的创作通常都会跟时事有一点关联。
跟我们这个节目非常关注很多时事议题，也是很
关心的议题的领域很广泛。
对对对对对。
突然害羞了一下，
突然
间有一个共鸣。
对对对，
我们是那时候在静默当中眼神交流。
我们是同一挂的，这样
对，可想而知我们都是孤独的人。
不要这样说，
其实也不会，其实现在很多人关注
这样子的议题，
对对，时事的社会议题，公共议题。那我们另外一位，
大家好，我是陈嘉怡，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戏剧学系，然后我现在是小剧场的演员。大家好，
你好，也有在这部戏里面演出，对不对？
嗯，是的。
Okay.
还没有特别介绍这部舞台剧，它到底在讲什么样的故事？
嗯，
要不要请导演帮我们很简短的介绍，你只有30秒的时间，
非常简短介绍。基本上呢，就是黄老师，他叫黄军。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有一天要去采访雾台乡的马拉松选手，他遇到了熊这个人，然后熊这个人呢就说：“哎，你还蛮好玩的，那你要跟我回家去？”然后黄军就说：“好啊，那我跟你回家去。”就走了6个小时的山路，然后走6个小时山路到他家之后，想哦，怎么到？然后到他家是一个没有电灯的地方，墙上挂着不同的照片肖像图，这肖像图里面有共军的。有日军的，有国军的，然后原来这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去帮这么多不同的政权打仗。然后所以皇军呢就在过程当中震撼到说，天哪，台湾竟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子在历史上面颠沛流离，不断的帮别人征战，那什么是台湾人，什么是卢凯族人，什么是自己的原生文化，我们要怎么样为自己而战。然后那一天晚上喝醉酒之后，他就哭着说战士干杯，然后隔天就是发现自己啊怎么这么失态，然后下山来这样。
哦，这是一个在山上巧遇的故事、哦、
对，神奇故事，有一种黄春明老师版的神隐少女、嗯、
哦,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千寻就是那一位黄君，
没错、哦、
黄老师的化身这样子。
哎呦，哎，真的有趣有趣、嗯、这样听下来我就蛮想要可能去购票系统买个五张票、
啊、而且再搭配刚刚导演所说的开启改编的这个路程跟这个剧情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嗯、
对，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一路探寻，那包括其实旧好茶部落、嗯、至今依然是一个除了徒步或是直升机之外没有办法到达的村庄、嗯、所以我们那时
要攀岩走壁、啊、
真的是攀岩走壁、嗯、我们的演员真的爬到下山的时候都哭出来了、嗯、因为他有些峭壁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陡。
真的吗？嘉怡有去爬吗？
有，真的是蛮陡的。你没办法想象，
都是膝盖顶下巴，
会有一种就是你只要稍微跌倒你就可能会直接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那种感觉，
直接一路到山底这样。
对，你就真的
山下见。
对，山下见了。
哦，哇，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呢、欸。
大部分的族人都迁到山下，嗯啊，原本迁到那个地方叫新好茶，
没错
没错。
那后来，但是因为陆陆续续遇到很多的风灾，嗯，特别又是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呢，他整个村子受到很大的创伤，族人就迁村到现在的
里那里，
里那里，嗯，对对对，建一个灾后重建的社区，
对、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相关历史的时候，其实很感慨。
是。
那包括做一些田野调查跟资料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说，长辈们他们要从旧好茶迁到新好茶的时候，他们是抗拒的，嗯嗯，他们认为这块地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地，嗯。然后在做相关的这种田调啊访问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他们文字中描述了很多关于他们说，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嗯、都可以听到土跟水在下面流动的声音、哦、然后这个一路迁移的历史，其实现在旧好茶依然是一个保存最完整的地方，
是
屏东县政府他们现在慢慢的在重建旧好茶、嗯、但我很希望它可以不要开通车子的道路，可以一直都是只要靠走路的、嗯、因为我觉得原乡文化到后来的某一种形象是那个过往的追寻、哦、那个追寻它如果今天太容易被车子开了就到了，你就变网美打卡景点、
嗯、是，
但不管是黄春明老师他走了这趟路，或是其实我们的演员们我们一起走了这趟路之后，我们知道最难能可贵的是走完那一趟路之后看到的风景、
嗯、我自己也蛮好奇导演自己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这段角色就刚刚提到说有原住民在地的原本这块土地主人、嗯、然后面对外来政权的时候还担任他们的军队帮他们打仗、
嗯、
这故事你自己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有感触的第一个是我很喜欢皇军喝了酒之后好像所有的祖灵都回到身边来、嗯、因为其实在这个戏里面有一个妈妈叫拉巴乌斯，因为她想要喝酒但是熊不给她喝酒，所以她就开始唱起灵歌、嗯、跟祖先们抱怨说我的小孩都不给我喝酒，然后呢皇军因为他不胜酒力，他喝了酒之后他就开始产生一个幻觉，好像祖灵在这个光影之间不断的浮现、嗯、那这个画面是我身为一个剧场导演就会很有感觉的，就很想做、嗯，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山上，嗯，那住在山上呢、哦、其实那时候从小三开始住，那住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家被征收，哦，然后被征收之后呢我们就被迫要迁下山，迁下山的时候呢就是至今那块地原本是要盖一个国小的，因为要盖国小可到现在因为少子化所以那块地都没有盖起来、嗯、可是我住在山上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嗯、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文本想要说哇有一群原本在这里生活的人被拔走、嗯、然后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到底他可不可以回来他的故乡，他可不可以感觉到说他的故乡在召唤他、嗯、然后回来为他自己的故乡做事、嗯、还是他永远都被一个莫名的力量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其实这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有感觉的一件事情、嗯、然后那时候也是听那个巴奈的一首歌、嗯、大武山的妈妈还是就是大概是这首、嗯嗯、然后或是巴奈也有唱一首歌跟他的先生一起唱的，
是
那那首歌的歌名目前是什么忘记了，可是他也是在唱关于我们对于土地的追寻、嗯、虽然我不是原住民族可是我一直可以感觉到有一种从土地拔走或者是你要如何回到你自己的故乡的这件事情、嗯、其实是台湾当代此刻可能不只是原住民族发生这样的事，而且当这个族群共荣外省本省到底谁是台湾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好像它变得更加的巨大，
对，
就是它是我们所有人都面对到的共同问题、
嗯、是
那这种故事我也蛮好奇说，身为演员的
嘉怡、啊、
嘉怡身为演员的嘉怡在你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
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第一个是一个蛮难诠释的剧本、嗯、因为它的剧本是1989年原本先有散文出版，以现在2022年我会觉得如果当我还没有思考到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会很想知道它跟当代的我嗯，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嗯、然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并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的了解、嗯、所以就会觉得说哇塞这个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演，
感觉距离很遥远、嗯、
对，它虽然是一个很亲近的故事却是一个你很难知道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嗯、但后来仔细想一想，然后当我们进入排练的过程的时候就越发知道，就说哦，就算在2022的现今我们也持续在思考的是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尤其是我想可能是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都会有这个样子的问题，
是没错，
我们可能不太确定我们自己属于台湾的哪里，或者当我们今天有人问我们说、嗯、就可能很简单的问题就是问你是哪里人，我们可能就回答不上来，
是
我们会不晓得自己到底哎、嗯欸，我是应该要说我从哪里出生，
祖籍，
对，我还是我应该要想到我阿宙是哪里、嗯、这样我会不确定、嗯、那我又是谁我可能更不清楚了，我可能会很勇敢说出哦我是台湾人，但其实我没有办法说出所以还有什么、嗯、跟他自己的连接其实很难抓到、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一开始看到本然后到现在慢慢越了解这个本然后在诠释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的转变。
这个特别又是在我们出国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护照写着台湾跨湖 ROC、
嗯、对 对, 對,
對, 對，究竟是台湾还是 ROC、
Republic of China 还是台湾
对,
對，这个认同的议题，国家的对于我们现在生活这块土地的议题确实、嗯，我觉得很多台湾人都有面临到，
像我自己也是汉人然后我在原文会工作嘛、嗯、那我自己最大的感受也是跟导演和嘉怡一样，看着原住民同事们的皮子自我介绍会说我来自哪个部落、嗯、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的姓氏是什么，然后大家总是可以很快的从部落的名称跟你姓氏的名称去找到他的源头，他是哪里哪里人，很快马上就知道他的出生是哪里，
是很羡慕，
其实我很羡慕、欸、因为我到底要说什么，我是祖籍安徽吗？可是也不是啊，我的爸爸是台湾人、嗯、可是我妈妈是外省人、嗯、所以这个时候我来自哪里就变得很重要，变成是真的就像嘉怡讲的，这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课题，就是我们究竟是谁、嗯、我们从哪里来，我觉得也许大家是可以透过这部戏里面反向思考一下自己。
对,
对, 对、
嗯哦、所以导演或者是演员在面对当时第一次遇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大概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你跟这个故事的连结。
没错、
嗯、
刚有特别提到说这也是来自一个关于卢凯族而且是旧好茶的故事嘛，
对，
还有到当地爬了
做田调，
田野调查，
还到了那个旧部落的当地这样子做田调。
嗯，
可以跟我们聊聊你这块经验吗？
下了多少功夫？
好像也不容易，因为你又除了不是卢凯族，更不是原住民，怎么跨越那个族群的不一样的地方？
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们都会用一种我们以为的工作方式工作。
哦，
就比如说当我今天要跟别人工作的时候、嗯、我就会写个 email 给他或传个讯息给他、
哦哦哦、是，
然后呢就觉得哦，那如果这样你允许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答应我们什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好像比如说之前跟板奈想要跟他获得歌曲的授权的时候，他就回我说、嗯、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是
后来他就说好像是说你来我的部落找我，然后你来跟我喝酒、
嗯、
好像这样对他来说就算认识了，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嗯、就是有一种、嗯、哇，原来我们以为的工作方式不见得是大家以为的工作方式、
哦、
那尤其跟部落或者跟原住民的工作方式其实有时候是很情感性的。
对, 对, 对，
我认识了你，我知道你是谁之后、嗯、我对于你所要做的事情我就相信你，
真的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嗯、
对，这件事让人很感动。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写了一个信，问题就应该要解决了、
嗯、
但真的在这一次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就真的是去碰，不断的去跟他们聊、嗯、然后去住在他们的家里面，然后呢就是像旧好茶这一段路印象其实很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位演员叫玉玲、
嗯、
那玉玲呢有一天我就说玉玲啊，你表演一下你的歌曲好吗，卢凯族的歌曲，然后你想一段表现出来，他就想一想就跟我说、欸、导演我不知道怎么样表演一首歌，我说为什么不会，你这就唱啊这样、
嗯、
他就说因为我的生活就是歌
哦，
所以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特别的表演一首歌，然后我就、嗯嗯 有点懵了，我听不太懂。我说为什么？他说比如说好了，长辈会在家里就唱起歌。我说哦，是哦，那怎么样唱？那唱歌的时候其他人在干嘛？我说其他人围着听吗？然后他说不会。我说啊，那不会，那为什么长辈要唱歌？他说那其他人在干嘛？他说其他人可能在做自己的事，在看书也好啊，打手机也好啊，喝茶聊天也好啊，那长辈为什么要唱？因为长辈在唱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在唱的是哇，我今天我的孙子全部都回来家里面，小孩都回来家里面，他很高兴，他用唱歌来表达他的心情，或者是他可能在抱怨啊，你们都不回来，现在才回来，我一个人在家里面等着你、然后我说那所以其他人听到他唱歌要怎么样，然后玉明就说不怎么样我说真的、但是其实这个唱歌过程当中，家里的人就会知道这个长辈的心情了，他们可能会在后续用别的方式去回应长辈，可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歌声是来传递他们的心情的、然后是传达他们的感受的，他不是像我们就是好像唱歌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停在那里听别人唱，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一天跟朋友聊到的时候，他突然说对这件事很妙，因为我们在听这种原住民表演的时候，好像他就要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唱一首歌，所有人家围在旁边、然后替他拍手，或是舞蹈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像他变成一种表演性的东西，
是是是。
可是他们的生活不是表演，所以我们在接受这些文化的时候，有时候文化差异是来自于一开始我们接受到的那个形象可能不是正确的形象，
对，
或是他是被提炼出来的形象、可是他其实在他原本的状态当中他是很不一样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每次都会受到很多的惊吓、那个惊吓是哇，虽然在同一个岛上，可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对，
然后很感动、也很感谢，
这真的是一个文化冲击、
对，
真的
真的
不一样，生活的形态很不一样、
你不认识我、你名字去 FB 搜寻 IG 就有了，就认识我了，
对，我们一般会这样觉得
对，
然后就传个讯息给我啊，然后就在上面讲事情啊，
对，
可是他们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第一次下部落去出差的时候，我也是受到这种震撼、就一开始就觉得部落的老人家可能会很抗拒我们、我们就都市来的、可是过了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他后面反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帮我们，他会跟我们说、你们去那边，那边谁会帮你们，说可是人家不认识我们，他说不会啊，你们一看就知道，我会跟他讲说就是我介绍你们来的什么之类的，
对，这件事真的很神、
我就会觉得好神奇、
对，他们真的会有这种我介绍你去了，可是如果通常如果以我们平常的话介绍去了也不代表什么，
对，
你去就对了，
对，
不要紧张，
对，部落就是你去就对了这样，对对，
我已经讲了你不要不相信
没错
讲了、好带你去了、
回到很人本的状态，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做这个制作的时候非常感动的一件事。
嘉怡也有这样子的亲身体验吗？
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跟卢凯作演员玉林一起工作嘛、那的确会有很多很不一样的故事在这过程中，比方说他玉林教我们他们的古谣，然后我们在学的时候他就说哦，这古谣是平常什么时候唱的，然后就想说哇，这些吟唱是我们生活不会有的，我们生活不会有这种歌曲，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然后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他们的比方说像魔戒好了、
第三集最好看
它中间就是会有一些吟唱，就是它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歌，然后当他们唱出那吟唱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哦，他在唱他们很属于他们自己文化的东西，但我们没有嘛，所以那时候、学到的时候就觉得说耶好开心哦，我也会唱一种这种样的歌、但也是没办法平常的时候唱，但是他获得这个东西的时候是非常感谢觉得说哦，我跟这个土地好像又更接近了一点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是共同创作的过程、你们到了部落然后跟这个当地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这样子的连结，然后再把它带回到剧场里面、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很美妙的。
对，就整个创作过程不单单只是在那个剧场里面我们进去看到那部戏的，是包含你从开始看到故事啊，内心很震撼，然后开始到部落跟族人互动、跨越了那个文化的隔阂、然后族群的这种文化观念很多的不一样，好不容易认识了彼此之后获得了这个故事，然后把它再带到台北都会区什么的、全国各地，透过这种舞台剧的方式让大家更多人认识关于那块土地的故事。 对，这整个都是一个很棒的创作过程。
没错，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说啊，有时候做事真的不用这么紧张。
这个剧作很多的幕后团队，包含导演本人，然后演员很多并不是原住民，那怎么把这样子的剧本，把这样的故事搬到舞台剧上面呈现，那个转译的过程啊，是怎么样去突破这个限制，这个障碍？
其实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做的时候会很希望是都是以卢凯族的表演者为主，
是，
这是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然后春明老师也对我谆谆教诲说，你千万要善待他们，然后你要尽可能的给他们比较对的资源，这样子，
像斯卡罗那样子，
就用
大量的引用素人。主人演员这样子。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剧场跟影像最大的差别是影像的时间比较短，那其实我们这次剧场排练期很长，我们从今年的四五月就开始了，然后包括就北中南三地的巡演，
对，
所以一般的素人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制作的，因为如果你有工作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请假一个月，
对，
两个月
没有办法跟着，
对，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跟屏东文化处一直在协调，然后他们也帮忙我们去找演员。
两年前吗？
对，其实我们光找演员找了非常久的时间，然后不断的在寻求，甚至到最后我们去部落的时候，我们去部落的教会，我们就是参加礼拜，礼拜完的时候就在那里宣达，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人可以来参与演出？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这件事，可是时间真的很困难。那所以如果不能启用卢凯族演员这件事，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是，
然后再来，因为他是从旧好茶发想出来的戏，所以他如果现在要找演员，他要必须要是好茶部落的。
哦，懂，
对，
是，
那这又不能是哦，可能是高雄的卢凯朋友或台东的卢凯朋友，他其实有个地域性的要求，他必须要是好茶的部落的人。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其实导演也非常非常辛苦。那后来我们就找到阿拉斯，那阿拉斯他爸爸就是在古茶部落，所以就啊、哦、太好了，找到他很高兴。还有另外一位后来是找到雾台部落的玉玲，然后还有一位也是在古茶部落的再辉，再辉阿妈他原本是他想要参与演出，可是因为他后来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他就改成声音演出。然后他用声音演出，我们就会有现场的身体的表演者去配他的声音。那我们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去尽最大的可能，然后让大家可以提取原汁原味，但这是目前所能做到的。那我们其实还在努力的是，戏里面有五个小朋友，我们也希望这五个小朋友虽然演出快到了，可是他们的戏份没有那么重，他们大概可能只有一分钟两分钟的戏，可是对我来说这一分两分钟的戏如果可以是卢凯的小朋友表演的话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其实为了这件事情还继续在努力当中。
了解，
哇，真的很不容易耶，
真的
真的，
在演员上面就有下了很大的功夫。
好像还有找来文化顾问这样子的角色协助，
对，
这个文化顾问
你们是如何合作的？
对对对，蛮好奇的。
其实文化顾问台邦沙沙的老师非常的重要，那他其实是我们这一次在跟好茶合作三个很重要支柱的其中一个支柱，那另外一个支柱就再辉，他是民意代表，所以他其实也有一些很相关的连结，
是，
然后再来就是村长。对，台邦老师呢，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出了一个东西之后，不管是比如说视觉，我们的 DM 的那些视觉，然后或者是服装设计舞台，我们都会先给他看过，然后让他觉得这有没有违背卢凯的文化，
是，
这个可不可以这样使用。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件事上是非常小心的。那因为玉玲也是部落的人，
是，
所以玉玲其实也会知道说这个歌，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首歌是报战功，那报战功其实是给猎人唱的，
对，
但女性是不能唱的，我就跟玉玲说，可是如果我们不唱这个好像就留不住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女性她在想象以前那个年代这些猎人他们在报战功，她在怀念的时候她也唱报战功这个调调，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也是就开始沟通，然后是要让部落的长老知道说，如果在这个戏里面可以留下这个报战功唱的这个段落的话，才有机会留下来，因为未来猎人一定越来越少，那这个唱报战功的机会就越来越少，那我们透过这个演出把它留下来其实会是一件好的事情。过程当中就是一直让不同的族人，其实他们就是帮助我们非常非常多，去留下我们可能这个文化的转移的过程当中，不要去失礼，不要去强暴，而是慢慢的用 文化跟艺术的形式，剧场的方式把它留存下来。
在很大的程度上，我觉得小剧场跟导演这边真的都做到了对族群文化一个非常大的尊重。
刚刚有提到说是找了三个卢凯族，而且是好茶，
嗯，
都是好茶部落吗？是
两位好茶部落。因为现在台邦老师比较常在高雄，他原本出生也是好茶部落，
哦，
那再会阿妈，他是现在是真的是住在好茶部落，
嗯，
然后村长也是好茶部落，嗯，所以其实他们在很多地方都会提点我们，嗯，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三个文化顾问，
对，
嗯，
哇，而且很细致的，连 DN 然后什么都要给他顾问看过，
对，服装啊，然后这可不可以啊，因为真的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懂的，嗯，那所以就是尽量的请教，嗯，那当然也会跟大家说如果真的有做错的话让我们知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会留下对的东西，
嗯，对，那因为那种东西不是上维基百科或 Google 查，
真的，
hey， 对哦，
真的就有正确的，
真的，因为你那个雾台部落跟好茶部落他们有时候发音就不一样，
对，
真的哈，
阿拉斯就会说
有发现了，
这个声音好像不一样，然后他们就会赶快去调整跟询问，
是，
就是因为如果这个故事是从好茶部落出来的，那他的说话就要是好茶部落的用语，
没错，
对，那我们有时候就会很容易就是把它混用，所以这是在这一次工作当中学到很多的地方。
这个很多文化上要确认的细节啊，在演员的诠释上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要特别注意，或者是有很多挑战的地方？
我觉得因为他就真的是在学习一个全新的文化，然后他有太多你真的是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是，
所以你在做比方说在学习歌谣的时候，你会更了解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歌谣必须要在什么时候唱，跟他可能他习惯是什么，他可能需要是一个人唱或者他是多人一起唱，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哦，音乐它会有很多在创造的可能性，嗯，或者它可以给予艺术很多的空间，我们可能会这样觉得，但当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导演可能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怎样，玉玲就会觉得哎，好像怪怪的，但如果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尝试，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我们平常不会这样子工作，
对，
然后这样的学习一个全新的文化跟想办法让文化跟艺术之间的结合，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程这样子，
哦，
嗯，
真的是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耶，
嗯，
对啊，要如何用原来大家习惯的剧场工作的模式去跟传统部落的族人合作，去了解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文化，
嗯，那刚刚听了导演然后还有演员本身其实聊了很多这部剧的从接触故事一开始然后到后来开始执行然后到部落后来筹备的整个过程，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部剧啊很大的焦点都关注在卢凯族的好茶部落的故事，
嗯，
但是其实你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是透过这个故事来跟观众互动，嗯，来讨论一个议题是我是谁我们为何而战，好像又不单单不只是卢凯族好茶部落的故事，而是所有人我们这块土地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共鸣的议题，
嗯，
这你会想要怎么跟看这部剧的人透过这部剧跟观众做这样子的讨论？
这出戏里面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歌谣，
嗯，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歌谣召唤，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观众进场的时候会听到的是拉巴斯在唱说啊，孩子们你们回来吧，你们去哪里了，在外面的游子回到家里面来，接下来也会有在唱祖灵之歌，他会召唤祖灵，他召唤祖灵，然后在这个哀歌当中他又希望说祖先啊你们去哪里了，然后或者是他会唱训诫之歌告诉说我们要如何维护我们的传统，
嗯，
然后结尾的时候他会唱送行，他在送行的时候呢是你去远方吧，但是有一天你要记得你要回来，
嗯，
所以其实歌谣在这出戏里面是一个隐形的文本，那我觉得其实最有趣的是这些歌谣的触动，它绝对不会只触动卢凯族的朋友，
嗯，
它会触动所有进剧场的观众，
嗯，
而这个触动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到底是谁，这个到底是谁这件事情从郑成功来台开始这个土地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了，
是，
然后可能就是有荷兰人啊有西班牙人曾经占领过啊，嗯，我们的血统可能各种血统，然后再来又是汉人啊，然后汉人又有分哪个时期来的，
对，
然后又本来就原住民在这土地上面，嗯，这个交融的过程当中到现在此刻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所有的事情都会让大家想我到底是哪里的人，
嗯，
因为这个我到底是哪里的人依然在现在的新闻上面可以看到，
真的
有些人会说他是什么样的人，
嗯，
他是哪个国家的人，然后有些人说他是什么样的国家的人，可是那我们到底是谁，
嗯，
我们可不可以自己说我是谁，还是我必须要从他人嘴巴里告诉我是谁，
嗯，
我觉得在这出戏里面或许看完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坚定的去相信
是
我们所有的文化已经可以让我们去说出来我们是谁。
嗯，
那也希望观众在看完这个戏之后带着这样的疑问，不管如果你是卢凯族人的话，你或许会回到你的故乡，如果你不是卢凯族人的话，你或许会想起你的故乡。
嗯，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故乡在哪，或许你会寻找你的故乡。
嗯，
那这个故乡它不见得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而是当我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时候，哪一个是我追寻的起点，这是我们希望在这部戏里面做到的。
哇，这个我是谁，我为何而战，我这样听下来，它不单单是那种很典型的战争的战斗，就是有那种刀枪然后厮杀的那种战斗，有时候也是一种为自己的土地的
发声，
对，
跟你的认同，
当然的价值的选择，为你的信仰，为你所爱的某一个人事物守护他们，为他们而战的那种战斗。
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他可能不会很快的让大家找到答案，但你可能可以就是用看这部剧来当做一个起点，你可能可以开始去思考像这样子的事情。对啊，我觉得这一定要看了吧，
是不是很想现在就去
看吧，
是不是，是不是很想
现在，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哪里看。
对，那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哦，这个舞台剧呢战士干杯，他的演出总共有三场，分别是10月21号到23号在台北的万座小剧场，然后还有11月5号6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最后呢是11月27号在屏东艺术馆，而且每一场演出结束后都有座谈。那详细的资讯内容，请大家上脸书或 IG 搜寻小剧场，
没错。那另外我们在原文会的 IG 呢也会有战士干杯的限量赠票线上活动，那大家就是赶快到 IG 搜寻原文会小老鼠 IPCF.IPCF 追踪我们，那赠票活动办法呢会更新在我们的 IG 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活动。然后我们刚刚有说到，
对，
导演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独家优惠，
对，因为那个赠票啊其实是限量非常有限的，很少很少，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买票进场支持好不好，
很少很少，但是你买不到的话，你没有抢到这个免费的赠票的话，你可以用买的，而且可以很优惠的买，那我们要怎么样取得这个优惠，
只要你在战士干杯的售票期间打电话到小剧场跟服务人员说我是原氏播客 Podcast 的听众，我要购买战士干杯的票，不限场次也不限张数，每张票立刻享有8折优惠。
哇，
在这里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干爹小剧场，
感谢小剧场，
谢谢导演，谢谢
剧场，给我们的听众这么棒的优惠，
谢谢小剧场，
谢谢，
这个优惠大家真的，我们就是相约去看战士干杯了好不好，
真的折扣优惠嘛，再讲一次，是只要你讲我是原氏
播
客
Podcast
的观众的听众，
对，就可以8折的优惠票，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那我们就直接约在
剧场见，
剧场
见,
劇場見，我们会在台中见，
我们也会去，小编也会去哦，
我们会去台中场，
欢迎欢迎，
没错，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原氏播客的原氏这一边，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
谢谢
谢
谢大家，谢
谢
嘉怡，拜拜
拜拜
拜拜。